马太福音三章一至十二节。在他讲道之前，我先读出今天的经文。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了，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前排弟兄姐妹，如果比较凉的话，穿件衣服啊，因为我们彼此顾念，因为知道后面的弟兄姐妹就空气是需要一点流通的，这样就比较精神一点，对不对？对，我们注意一下身体哈，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这个时期里面，主，我们来盼望你。主，我们不但盼望你的救恩，你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我们更盼望你的再临，因为在你再临的时候，一切都要被更新，你所有的应许都要实现。主，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在你的里面，愿你自己亲自更新我们，亲自将我们的盼望燃亮。愿你带领我们今天敬拜的时间，愿你让我们今天所出的话语都从你圣灵而来。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好，今天是降临期第二个周日，意味着离圣诞还有大概两周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那降临期它象征的是盼望，盼望预言里面的救恩来到这个世界上哈。所以降临期的时候，大家盼望圣诞节吗？我猜大家内心的反应未必很热烈哈。确实，其实华人的传统里面，我们不太说盼望圣诞节，对不对？一般来说啊，比起盼望圣诞节，我们比较容易盼望春节。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是我们从小的传统哈，那是一种渐渐养成的一种习惯啊，就好像西方他们对圣诞节的盼望是他们的传统，一种从小在骨子里头的一种东西哈。传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它不知不觉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会形成一种秩序哈。就是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情，这叫做秩序，对不对？所以在西方社会，大家看到啊，一进入十一月底的时候，就是降临期将要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盼望圣诞节了哈。就好像我们到了冬至哈，我们就可以盼望春节那样哈。秩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你遵从哪一种秩序，里面所反映的是你内心的一种世界观啊。比如说春节背后的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农业社会里面对天道的一种奉行，对不对？就是春耕秋收和按时而行，这背后就是我们相信自然它本身有一套完美的规律，而这套规律它是随着时间而循环同步的。只要我们按着这样的循环的时间里面遵守这种规律，研究出所谓的节期和时令哈，这就能很好的生活。那这样的一种背后的一种世界观或者是历史观叫做循环式的 一种历史观、很有意思。但对于圣诞节，对于弥赛亚的降生、救主的降生来说，它背后的历史观很不一样。它并不是一种循环式的历史观，并不是希望说啊，好，我这个节成为一种社会的主流传统，成为我们每年每个人十二月底都要去过的一个节日，一个循环庆祝的一个日子，那么简单哈。救赎的历史是一种有始有终的一种历史，意味着这个世界在救赎最终来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ending， 会有一个终结。我们的盼望也不是一个循环式的盼望，就是说每年到这时候我就盼着过节啊，不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也不用盼他过节哈啊，等一年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去盼望哈。我们的盼望不是这样的一种循环式的盼望，而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只有一个最终的大结局，所以这是一种什么恒久的盼望。在那个最好的结局还没来之前，我们仍然盼望，这才是在降临期里面对圣诞节盼望的一个真实含义所在。不过我们要说到对圣诞或者是对弥赛亚来临、对救主来临的盼望，我想历史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比圣经里面的施洗约翰这个人物他更加盼望救主的来临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在座没有人试过为了等待圣诞的来临特地的跑到旷野去不过我前几天还真的在网上看到一则广告内容大概说是这样的，他说你想不想过一个最传统的 White Christmas 就是那种有圣诞老人、有麋鹿、有雪橇那种欢迎抱团温哥华出发 BC 北部小镇圣诞游每个人400块钱不过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旷野那里等待弥赛亚，其实跟我们在郊区过圣诞节是不一样我们要理解施洗约翰之所以选旷野这个地方作为他盼望救主的地点，并且在那里招人悔改是非常有含义的。我们今天将会从两个角度来看旷野他所选择这个地方。那第一个角度我们需要去看旷野这个地方它在旧约里面的神学含义究竟是什么。旧约对旷野赋予非常多的含义，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很简单，旷野就是真正要认识神的人都要经历旷野。比如说当以色列人刚刚出了埃及的时候，逃离了埃及的追兵之后，神就把他们带到了西奈的旷野在西奈山上给他们颁布了十诫和律法，并在会幕之中与他们相遇，昼夜引导他们接下来以色列人当然他们是因为不顺从神让他们去夺取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而在旷野里面游走了40年为的就是让神在旷野之中炼尽他们心中的不幸认识神作为他们生命的一个掌权者。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旷野经历，而以色列人的君王里面大卫就是一位在旷野之中经受历练的君王大卫很有意思，他年少成名，一战战胜歌利亚，对不对？成为万民拥戴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后来又因为扫罗对神的悖逆而被先知撒母耳高立为君王本应该人生就直接就扶摇直上壮志凌云，对不对？但神却在他生命里面放下一部戏剧，什么戏剧呢？就是遭受扫罗的追杀而不得不在旷野里面逃难但正是在旷野里面，大卫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里面既有他个人真实的软弱和情绪，但更多的是他把这些挣扎交托给神之后，他内心对神的歌颂和赞美旷野对于大卫的经历来说，对于大卫的人生来说，它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 当一个人无能为力而面对未知的时候，真正的属灵的状况，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状况的时候，他需要做一个生命的一个选择，要不就是继续在这自我挣扎，要不就是开始谦卑自己，完全的去依靠依靠仰赖神。但大卫是选择了后者，对不对？所以他成为了以色列的一代明君，被上帝称为什么？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在那段时间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去呼求神让他们像其他的外邦的国家那样可以有一位君王但我们从大卫的整个的经历里面，我看到圣经的历史他所给出的答案是什么？令他们真正兴旺的其实不是君主这个制度本身，令他们兴旺的并不是君主制度，而是这个君王本身的灵性该如何这个君王是不是一个谦卑依靠神的人？只有他是这样的君王的时候，以色列人才能兴旺。反之，什么？即使我有一个君主制度作为这样的一个保障，以色列依然会在属灵上走一个下坡路。当然，对于君主制度来说，其实神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也放下了另外一种制衡的方法，很有意思，就是他以免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全然的败坏这个制衡的方法是什么呢？先知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如果说撒母耳记上下这两本书讲的是神让以色列兴旺的不是君主制度，而是灵性上依靠耶和华的君王的话，那么列王记上下那两本书里面讲的就是当君王灵性败坏的时候，先知就会担当灵性引导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去引导以色列人。所以大家会看到先知都是很有个性的，比如说先知中的代表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就是他是怎么样，他没事就穿一个骆驼毛的衣服在山上自己待着而且不少先知是在这样的一些地方来跟从这些先知来做他们的门徒，他们都是在旷野里面去训练他们的门徒，而不是在城市里面去训练他们的门徒的那其实这是一种在现代的话语来说，这可以算是一种行为艺术。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先知被召的身份是一种对君主制度的一种制衡要用一种在城市以外的生活来说明自己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的职责不是一种体制内的工作体制内的工作就是你做也36块钱，不做也36块钱，对不对？都是一样的价钱。但旷野生活对于先知来说是一种从体制中的脱离和一种分别，使得自己的内心完全听从于神的声音即便神呼召他们去审判君王，他们也是义无反顾。如果我们从这一点来去看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在今天的经文三章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使徒马太这里描写施洗约翰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施洗约翰就是那位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这句话原本他在以赛亚书里面所处的位置是一个转折点，一个什么样的转折点呢？就是整本书所讲的信息里面，神对以色列的愤怒和审判已经结束，然后什么呢？救赎那个盼望即将要开始。这句话刚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转折点里面。不过这个救赎的这个转折点发生在哪里？这个救恩的声音从哪里发出呢？这救恩的声音它不是从耶路撒冷发出，也不是从大卫所建的圣殿里面发出，更不是从君王所在的皇宫里面发出。这个声音是在哪里发出？是在旷野开始。那就好像又回到了出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一无所有的时候， 没有应许之地，没有领土，没有君王，没有漂亮的圣殿，没有成群的祭司啊。当他们不能什么 play in the system， 就是不能随着跟着一个制度去转的时候，他们该如何依靠神呢？就是从先知的旷野的呼声开始。旷野的呼声不同于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声音是一种什么声音？是一种要建立一个保障系统的声音。城市里面所有的声音都在叫我们如何为自己建立一个保障，使一切在系统以内的人和事物都可以平安稳妥。但旷野的呼声是对这种完美制度的一个假设的一种挑战。旷野它是在质问，如果我们不先能够正视自己而去悔改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平安的制度。旷野不是一个建立制度的地方，旷野是一个建立人的地方啊。那其实很有意思，历史上有非常多从城市走到旷野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和一些实例。这些实例是发生在教会中，很有意思。比如说在公元314年的时候啊，公元314年的时候，当时罗马帝国有一个皇帝叫君士坦丁啊，他就在意大利的一个很著名的城市叫米兰，那里他颁布了一道敕令。这敕令讲什么呢？就是说，哎，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承认基督教是合法了。然后到公元380年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当时候最大的国家，横跨亚非欧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帝国，他把基督教确定成为国教。如果今天我们听到我们的信仰被列为加拿大的国教的时候啊，大家会不会很开心的？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当信仰成为国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信徒身份它会渐渐变成了社会的敲门砖。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因为来教会的人他们就变成了不是纯粹为了信仰而来，而是另有所图，对不对？甚至到了一定地步，教会中的职位都可以作为交际的筹码而被买卖啊。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有一群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就从城市里面走出去了沙漠，他们是为了去坚守他们真正的信仰。这个人群在教会历史之中被叫做沙漠教父。其实他们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神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已经赋予旷野这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神学含义，抛离一切，独面上帝，独面自己。所以什么时候如果教会成为社会中的主流甚至名流的话，那可能我就要带大家去旷野，到时候大家不要害怕。不过现在不需要，所以不用着急。但即使我们并没有真正处身于旷野，但我们仍要在我们的灵命之中有一种所谓的旷野精神，就是我们不要太过于习惯和满足于在自己熟悉的环境或者是自己熟悉的方法里面去认识神。我们需要随时准备神把我们放在一种无可依靠的局面，来独面他和独面我们自己。那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开始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看施洗约翰选择旷野的侍奉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刚才我们是从旧约整个的一贯就是下来对旷野的这样的一个含义的赋予来看，那现在我们从施洗约翰这个人的个人背景来看，就是他为什么选择旷野这个地方来开始他的侍奉，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当然看一个人，我们通常先看他家庭背景，对不对？施洗约翰的爸爸是谁？撒加利亚，对不对？母亲叫做呢伊丽莎白，对不对？两个人都是亚伦的后裔，所以撒加利亚是一名祭司。 哇，祭司，这个职业好不好啊？好啊，在犹太人之中可谓是中产阶级的上品啊。虽然不一定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啊，不一定是这样，但起码他们不是那些看天吃饭的农业人打鱼人，也不是那种就可能每天要996的手艺人啊。每天他们可以固定在圣殿里面，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受人尊敬，收入稳定，那可谓是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理想化生活。而且根据犹太律法的话，根据犹太的律法，祭司是一个讲究血缘的职业，就怎么说，不是谁都能当的，只有利未那一支的子孙才能担当祭司。而且利未支派里面只有什么亚伦家族的子孙才能担当什么大祭司，对不对？就是祭司中的头，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啊，施洗约翰只要好好跟着他爸爸混，子承父业，继续当祭司不是难题，可能还有机会升职啊，加薪，对不对？但他很有个性啊，他长大以后就没有继续过这种中产小资生活，却去了一个生活没有保障的地方，是去到旷野那里去传道。第四节里面看对他的描写很有意思，就是他是什么，穿着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啊，跟旧约里面先知以利亚做的是一模一样的。所有在他身上的行为都是对旧约先知的这个角色的一个继承啊。而且施洗约翰他侍奉的方法很有意思，施洗约翰做什么侍奉啊？施洗咯，对不对？一定是施洗教人悔改，对不对？那他的施洗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洗礼其实并不一样。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基督徒的洗礼，它是基于主在他复活之后颁布给我们的命令，而施洗约翰他当时候的施洗呢，其实是一种从旧约的敬拜仪式的这样的一种传承。什么传承呢？就是说旧约里面当犹太人他要进入一个敬拜地方的时候，就无论这个地方它是会堂也好啊，是圣殿也好了，或是更以前是会幕也好了，那他都要先做一样事情，叫做行洁净礼。什么叫洁净礼呢？他大概是这样子，就是祭司面前有一个盆子，它是装满水的，然后进入殿里敬拜的人呢，要在祭司面前什么呢？伸出手，他们要伸出手，然后祭司就拿着一个像什么勺子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就那个舀水，然后就把水倒在他们的手上，把手洗干净，然后他们才能什么进入到敬拜的地方里面去敬拜上帝哈。那么施洗约翰确实他的施洗是对这样的一种敬拜形式的一种沿袭，但他在这里有没有像那些祭司那样啊，在门口拿着盆子给人洗手啊？并不是这样，而是什么？他是在约旦河里面给他们施洗啊。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约旦河就是那个要洁净的地方，就是门口的话，那哪里是圣殿呢？哪里是圣殿？天地就是圣殿。上帝在哪里？上帝不在某一个会堂或者圣殿之中，将要来临的这位救主，这位弥赛亚，是上帝将要降临在这个时空这个天地里面啊。施洗约翰是在告诉所有的人，就是这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并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所有的人，天地之间的人都能来到神面前敬拜。他在施洗的时候，他也告诉所有的人说，上帝并不只是在以色列人敬拜系统里面的上帝，他不只是什么一种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以色列人把他就是变成是一种中心制度化敬拜的这样的一种上帝，而是他是什么，是一种全人类的救主。 所以施洗约翰对待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的态度，我们发现他比普通人要严厉许多哈。他对他们有一个很不客气的称呼，叫做什么？毒蛇的种类哈。要放在现代社会的话，这可能会被看为是歧视。为什么施洗约翰对他们那么的严厉？法利赛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民间宗教领袖，撒都该人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上流社会，就是社会名流，很多的以色列人的官员祭司其实他们都是撒都该人。所以所谓的领袖其实都是在某种体制里面爬到了顶端的这样的一些人，可以从这种体制的一种运行之中去维护自我利益。那么如果你能从这个制度里面获利的话，你还愿意改革这个制度吗？那当然不愿意了，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知道他们的心，所以他才用非常严厉的话来警告他们，毒蛇的种类，当我们爬到制度的顶端的时候，你们要小心。那以前我的神学院里面有一位教授叫做Eugene Peterson， 尤金彼得森教授，他写过有一本书很有意思，那本书叫做 Under the Unpredictable Plant， 就是中文翻译叫做莫测，就是变幻莫测那个莫测，莫测树下啊。那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侍奉神的人，当然它主要指的是在教会中的牧师传道，但也是指所有在教会里面侍奉神的人啊。他说所有侍奉神的人其实都要提防把侍奉看作是一个职业的阶梯，变为一种可以遵从某种游戏规则而往上爬的操作。一旦我们醉心于成为一个群体的中心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就将会放在于揣测这个群体对我们的期待，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名声的一个身上，而没有放在神要对我们的声音和带领的道路之上。其实他所说的话其实就是一种旷野的一种呼声。如果我们的灵命里面缺乏这样的一种旷野的精神，随时准备顺服神来到这一棵莫测的树下，那么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建立自己的王国而已。但在今天，如我们讲到旷野精神，甚至是讲到教会里面的旷野精神的时候，我们容易有一定的误解，因为我们一想到这种所谓的离群或者是脱离体制的这样一种画面，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天主教的修道院呢，或者是佛教的出家了这样的一种画面，因为以为就是说这好像只是一种离世或者是与世隔绝的这种精神而已。那其实这是有区别的，所谓在灵命之中的旷野精神，它跟这种出世精神的根本区别是在于前者就是旷野精神，灵命里面的旷野精神，在前者里面脱离只是一个方法，它只是一个步骤而已它脱离是为的是什么呢？脱离是有指向的，脱离它是指向我要更加清楚并且顺服于神的声音，而且脱离的最终的结局不是脱离，而是最终要什么？回到这个原先的群体和制度之中，把神的声音讲给大家听。脱离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而是什么？脱离指向神，然后什么？回到群体之中啊。但后者呢，如果真正的出世，就脱离就是他们根本的目的了，对不对？他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指向性的问题，四大皆空是没有所谓的指向性问题，他们更不盼望要重新什么回到这个群体之中啊。所以旷野精神它跟所谓的出世它是有一种根本的区别。就我们看施洗约翰的侍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位先知他其实也并没有在旷野里面待一辈子，他侍奉的指向性非常明显，他说 将来必有一位比我能力要大的要来，我连给他什么系鞋带都不配啊！我是用水来施洗，但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有他在旷野中的侍奉，其实都是指向主耶稣这一个人。所以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施洗约翰就跟他自己的门徒说，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然后他的门徒就什么跟了耶稣就走了。那你要知道施洗约翰可是耶稣的表哥啊，那虽然是同辈，但也是什么长兄。当人都去跟耶稣的时候啊，但他没有羡慕嫉妒恨，而是说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也没有只在旷野里面对社会漠不关心，圣经对这位先知的最后的记载是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斥责当地的一个分封王叫做希律啊，因为这个人什么娶了他弟弟的妻子，所以施洗约翰就跟他讲说你占有这妇人是不可以的，然后他就被希律蓄谋杀害了。他的结局跟旧约中很多的先知一模一样，因为劝诫君王忠言逆耳触犯农威而被谋杀。所以他一生贯穿始终的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旷野精神，人经过了旷野的历练，他才会既谦卑又勇敢。因为在旷野之中，人不会有任何置身于制度之内的一种虚幻安全感而带来的骄傲，所以他有真正的谦卑。但也就是在旷野之中，人能体会到神是又真又实，他能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他会有真正的勇气。那么在今天里面啊，我们如何去实践所谓的这种旷野的一种精神啊？那显然今天的旷野精神不一定是叫我们都去到旷野啊，或是换一句话来说，其实今天去到旷野的人也不见得有旷野精神。那为什么呢？温哥华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户外运动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户外运动的人很多，而且有些户外的地方确实很户外，就是户外到真的是啊、挺荒的一个地方。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这样户外运动一个人，户外运动本身其实本身是很有益的啦，我不是觉得它很负面，它本身很有益，有益身心，能帮助放松啊、但它有些时候放松的也就是身心而已，因为并不是所有去户外的时候我们都是想着去寻求神的。那如果你想着去户外的时候是可以变成你一个寻求神的一个时刻的话啊，那是一件很不错的一件事情。那我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我有一次去了一次个人徒步祷告啊，走了一个山路，走了来回走了7个小时。我在走山路的时候，我一直在默想一个电影的一个片段啊，那个电影叫做《The Mission》啊，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个电影啊？那是一个讲南美洲宣教故事的一个电影啊。那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一个宣教士，他为了让一个人明白什么叫做罪的重担得赦，就罪的重担得以脱落啊，卸下来，他让这个人拖着一副盔甲走一段山路，渐渐走到山顶。当他走到山顶的时候，把这套死沉的盔甲扔到山底下，那人当时就明白什么叫做罪的重担得以被卸下。当然我当时候并没有背着一身盔甲去走7个小时山路，否则我就回不来哈。那不过我如果大家是愿意安排类似的一段默想时间的话，其实那就是在旷野之中与神对话的一时间。那我们平时其实背负的装饰其实就是一身盔甲嘛，对不对？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独处的时间啊，在神面前放下这些盔甲啊，这将会是一次很好的旷野的经历啊。当然也有另外的一些旷野精神的这样的一些实践方法，不一定是 一些非得你自己独处的时刻哈。刚才我们说过，其实旷野精神里面它含有一种勇气，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勇气呢？就是在我们看为最理所当然的事情上，我们愿意说，我们暂停一下，我们退下来，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哈。举一个例子，我在跟汤牧师一起侍奉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很有智慧的祷告方法。那什么祷告方法？那我们通常在开会啊，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什么时候祷告啊？开始祷告嘛，对不对？是，我们都是在一开始祷告，那是一定是。汤牧师通常也是开始祷告，但他在好几次非常重要的讨论的时候啊，他故意跟我们说我们在中间祷告，我们在中间祷告。什么意思呢？就在大家嘴巴都不停脑袋飞转的这样的一个时候，觉得其实应该继续讨论，什么时候我们来一起祷告，停止，我们一起祷告。其实这种暂停的勇气啊，退下来的行动，就是去到旷野的一种行动啊。因为真正的祷告其实就是去除我们理性保障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方法。我们今天可能需要停下来的，不一定是讨论事情，或者是你在什么就是计划什么事情哈，有可能只是在你期末复习的很忙的时候，愿意花一段时间来敬拜和亲近神，或者在你年底加班的时候在你 coffee break 的时候，可不可以有一段这样的一段退下来祷告的这一段时间啊？其实教会群体生活里面，我们也有我们的旷野的时间哈。教会群体生活里面，旷野最旷野的时间是什么时间？祷告会的时候，祷告会是我们的旷野时间哈。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教会的祷告会是怎么样的，因为教会里面通常团契、圣经学习哈，或做事情，其实我们从来都不缺出席的人。但祷告会基本是每一个教会出席率最低的一个聚会，为什么呢？那我想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从习惯的制度下面退出来的这种旷野精神并不了解啊。因为渐渐我们会发现，我们愿意花时间祷告是需要比做事情更大的勇气。做事情总是可控的，对不对？学习圣经，你能学到东西，你能跟人讨论。团契，你可以跟人建立关系，没错。但祷告会呢？除了跟神说话以外，你没有什么可做的，好像缺点意思哈。那，所以希望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可以成为我们群体里面操练我们旷野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今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在旷野里面的侍奉，对我们的灵命塑造也非常重要。旷野是他愿意选择侍奉的地方，愿意离开他原应有的一种生活，而去盼望主的来临。希望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盼望也在旷野的精神之中可以得以实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借着先知以赛亚对我们说，当你来临的时候，在旷野会有人声呼喊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主，我们容易在忙碌，容易在一切习以为常的事情里面运作。主，愿你给我们退到旷野的勇气，愿你能够亲自在旷野里面指示我们当遵从的声音，愿你时常做我们的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